小红书遭台禁，日美备战，台海秩序或重组，美欧日三线出击，关键矿产全面去中，俄缅签首日爆警察索贿，中国旅客遭押囚车，美德州再有六成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阿里系宕机 ，Threads 一举再让中共网军消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四号，台湾警政署宣布，因为中国平台小红书成为诈骗温床，将启动为期一年的封锁措施。同时，中共白手舰艇大规模出海，展现近年最强海上兵力。日本则全速增强琉球群岛壁垒化部署，美军可提前进驻。余茂春呼吁美国应告别战略含糊，后发日本走向更清晰的台海承诺。小红书在台湾约有300万用户，刑事局统计，自2024年起已查获1706起诈骗案件，损失超过790万美元。同时，台湾数码部点名小红书、微博等五款中国 App 存在过度搜集个资、掌握生物辨识与系统资讯等重大风险，呼吁民众立即删除。同日，路透社引述四名消息人士与情资报告指出，中共近期在东海、南海与西太平洋集结超过100艘军舰与海警舰艇，规模为近年最大，重点包括山东号航母在南海活动，辽宁号航母接近台湾东南方海域，舰队经日本南部岛聚外海，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多艘两栖攻击舰护卫舰参演，配合多域作战演练。台湾国防部已提升警戒，美国则强调将维护印太航行自由。而最新航拍画面与日媒报道显示，日本正快速加强奄美大岛、马毛岛、冲绳与那国岛的军事布局，形成封锁中国舰队出海的岛链防线。在马毛岛上2000公尺跑道初形已现，具两栖与舰载机训练能力，2030年完工，可以供美军 FA-18、F-35 6机训练。在奄美大岛新设雷达站、地对舰与地对空飞弹阵地，距离台湾110公里与那国岛上就全面部署类型12对舰飞弹，射程延伸至1000几公里。加上美国提前一年向日本交付400枚战斧巡弋飞弹，其射程1600公里，可以直击北京、上海。日本2025起已具备跨域打击能力。近年，中共外交部批评1951年旧金山和约非法无效，企图重新塑造二战后国际秩序，借法律战为武统台湾铺路。但是日本外务省强调，该和约是东亚和平基石。美国国务院重申日美安保与印太秩序不容北京操弄。台湾外交部指出，和约只确认日本放弃台湾，并未赋予北京主权。分析者认为，北京此举反映经济压力和内部不稳定，尝试以主权议题转移焦点，而日台互动不断升温。近日，日本京都照片美术馆外张贴以正体中文书写的欢迎台湾同胞参观，相片在社群爆红，被视为台日情谊象征。日本网友回应热烈，笑称第一次看到同胞觉得舒服。陆委会认为此举展现台日民主伙伴关系，在当前中日紧张下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三号，赖清德在纽约雕塑峰会访谈中罕见直接点名，中国经济确实陷入困境，习近平应该将焦点从领土扩张转向人民福祉。台湾今年 GDP 预估成长 7.37%， 愿协助中国应对经济挑战。美国务院正面回应此建设性表态，外界视为台湾首次以经济议题降低战略对抗的新尝试。彭博社观点文章指，中共在南海与台海的高压手段反而令日本成为东南亚国家的新安全靠山。菲律宾与日本加深军事合作，越南采购日本雷弹，印尼欢迎日本企业与基建投资。最新民调显示， 60% 东盟政策精英更信任日本，北京信任度创新低。文章认为，北京若果持续强硬，东南亚恐全面去中国化。日本经济安全专家平井宏治在新书《日本消失》警告，北京正在对日本发动无武器战争，在华约100,000日侨恐沦为人质，理由包括中国具备随时封锁国际航班能力、反日情绪与宣传心智。过去已经有多起袭击日侨案例，经济制裁已从文化、旅游扩大至商务领域。卫星资料显示，日本企业正加速撤离中国，美光微软已撤出，2号日本佳能中山公司关门亦撤出中国。日本政府已敦促企业启动撤侨撤资双重预案。而在短短半个月内，中共一名正阁级、两名副阁级高官接连访俄。有的 X 时政推主认为，中俄可能在协调针对台湾与日本的军事部署或战略沟通。亨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中心主任余茂春撰文指出，高市早苗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提供了民主阵营最清晰的框架。台海不是民族主义问题，而是全球科技供应链海上通道的核心安全利益。美方应该从道德论述转向国家安全论述，加强台湾关系法，加深美日澳印合作。美国务院回应会与盟友协调战略，学界认为这个可能推动美国走向战略清晰。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十八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川普总统12月4日在华盛顿会同民主刚果与卢旺达总统见证两国签署和平协议，同时美国仲与民主刚果签署矿产与基础建设合作协议，目标是确保钴、铜、氮、锂、黄金等矿产供应，加速摆脱对中依赖。刚果总统发言人说，此协议将让该国成为非洲的能源与关键矿产枢纽，美企可以借此扩大投资矿产与基建。华府则希望改变过去由中国企业主导非洲关键矿产的格局。同时，欧盟在12月3日通过经济安全与欧盟资源再利用计划，准备在未来12个月内动用约30亿欧元，用于关键原料替代供应专案，目标是降低对中国稀土等关键矿产的依赖。计划包括成立监控中心，效仿日本资源安全机构的模式，追踪矿产供应风险，并透过回收及对部分金属废料实施出口管制，将更多稀土、锂、钴、石墨等封锁在欧盟体系内。欧盟贸易专员说，出于经济安全的原因，欧洲企业就好像日本、美国乃至印度的企业一样，必须停止100%从中国采购。另外，日本政府预计从2026年1月起在南寮岛外海展开稀土试挖作业，目的是希望建立不依赖中共的供应链，提升经济安全。南寮岛是日本国土的最东端，附近海域蕴藏大量稀土资源。4号在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 自卫队会透过监控海域动态与收集情报，确保稀土作业能够安全进行。他亦透露，自卫队正密切监控中共航母的动向。近日大量中共军舰出现在日台海域附近，早在今年六月，中共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就曾出现在南寮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引发安全疑虑。有日本议员质疑，若果中共船只在日本进行开发时干扰，是否能够有效排除？小泉回应，相关部门将密切合作，让海洋资源调查人员可以安心作业。会中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海底电缆的防护，全球 99% 的国际资讯传输都靠海底电缆，而日本亦铺设了22条。近年在台湾外海与欧洲外海发生个中俄船只疑似切断电缆的事件，日本防卫省表示，目前由总务省负责电信监督，海上保安厅与防卫省监视海域，警方负责登陆闸警备，外务省则推动国际合作。小泉回应说，会参考国外经验，例如部署水下无人机与摄影机进行长期监控，同时加强民间合作，保障日本的海底设施与资源安全。俄罗斯对中国实施免签制度的首日，就传出中国游客遭到俄警方索贿。福建男子龙香户12月3日在网上发布视像，称自己虽然持30日有效电子签证，却在莫斯科遭到警察以缺乏居住证为由，强行押上囚车，最终被迫支付8000卢布才得以脱身，引发网友疑议。龙香户说，他在11月21日入境莫斯科，与当地求学的舅父同住，原定在12月2日回国，但在12月1日晚，亦就是免签正式生效当日，他和舅父在商店外遭到警察的拦查，除了护照和签证外，警方还要求出示居住证。舅父有证件，但是龙香户讲明自己是短期旅游，警方仍以严重违法为由，将他拉向装有铁丝网的囚车，同时索要30000卢布现金。舅父尝试安抚龙香户，强调就算违规亦只会罚5000卢布，无需理会索赔，但是无奈之后，舅父亦被警察押上囚车，理由是其居住证涉嫌造假。囚车上陆续塞满多人，最后被带往警局。龙香户说，警方在警局内甚至持冲锋枪逼舅父删除录影，之后他被叫入讯问室，警察以他没有居住证为由开口索要15000卢布，他还价到8000卢布，警方立即点头，但坚持要现金，因为他现金不足，警方又要求舅父一起入来协商，最后同意以转账方式支付8000卢布，没有提供任何罚单或正式文书。付钱之后，警方态度明显转变，表示两人的证件没有问题，允许离开，甚至笑住和他握手。事件曝光后，引起大量网友讨论，有留言说，能够回来就算幸运，去俄罗斯旅游太敢，被罚钱只是小事，被捉去打仗才可怕。亦有人指出，俄罗斯多年来部分地区存在警察索贿问题，2001年就发生过类似情况，只是手法不同。有网友补充，外国人入境俄罗斯后，需要在住宿地派出所办理临时登记，但是多数旅馆会代办，流程繁琐，规定不清，亦容易成为警方执法争议的灰色地带。有博主在 X 爆料，去旅游的中国人签证是3日，到了第3日要回国的时候，俄罗斯海关卡住不给你走，等你的签证过期，然后从俄罗斯回国要交付15000人民币才放行。网友讨论，这个简直似土匪绑票。事件目前持续发酵，不少人质疑中共官方没有发布任何旅游警示。神韵艺术团即将在2026演出季迎来巡回20周年之际，美国德州多座城市再度致赠褒奖，继6城市加奖后，埃尔帕索、加兰、麦卡伦、朗维尤、 蔡金宇伯尼陆地市长代表市议会向神韵表达高度赞誉，并宣布神韵日。市长们在褒奖公告中指出，神韵艺术团为非营利性国舞团体，20年来巡回足迹遍及德州各大城市。神韵以震撼人心的演出生动展现5000年神传中华文化精髓，激励教化并触动观众，弘扬忠义仁恕孝普世价值，在全球引起深刻共鸣。他们强调神韵艺术家的勇气、慈悲与宽容，面对打压与威胁仍然持续传递美、希望与启迪，堪为全人类珍贵典范。公告同时揭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发动跨国打压神韵，施压剧院取消演出，散布炸弹威胁，散播虚假信息，甚至动用法律战。不过神韵始终坚守使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埃尔帕索市长雷纳德威强森在表彰令中表示，神韵十年来持续莅临该市演出，作为美墨边境的文化门户，好荣幸表彰神韵对本市文化活动的非凡贡献与逆境中的韧性典范，并将2026年3月14号定为神韵日。麦卡伦市市长哈维尔·维拉洛博斯回顾神韵自2017年首度登台后，每年携全新节目莅临里奥格兰德河谷，为社区增添光彩。他谴责中共跨国镇压，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本质为无神论独裁政权，因为恐惧神韵展现的神传文化与价值观，遂发动跨国打压神韵。法尼市市长法兰克里奇宣布2026年1月9号为神韵日。塞金市市长唐纳多根则宣布2025年9月30号为该市市民庆祝神韵巡回演出20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加兰市市长迪伦克德里克表彰神韵卓越的艺术尊敬，对社区的重大贡献及逆境中的非凡韧性。朗维尤市市长克里斯丁石原亦在褒奖证书中称赞神韵，并宣布欢迎其在2026年重返该市。北京时间4号晚，淘宝、支付宝、闲鱼等阿里系统平台同时出现大规模故障，大量用户回报付款异常。虽然目前系统已修复，但是事件迅速引爆舆论。当晚包括淘宝、闲鱼、1688等多款 App 大量出现已付款却显示未付款、订单消失等情况，淘宝崩了，支付宝崩了，随即冲上微博热搜前十。不少人误以为付款未成功导致重复支付，甚至有人因抢演唱会门票而焦急。部分用户反映支付页面长时间卡住，交易无法完成。微博博主 IT97 表示，闲鱼客服排队一度超过9000人。游戏头头机则指出，这个已是阿里今年第6度出现大规模服务故障，客服端口短暂瘫痪。与此同时，海外平台的账号所在地公开新措施，亦意外造成另一波网络震荡。 X 平台自11月22号起推出新功能，向所有人公开发文者的 IP 所在地，导致简体中文的假账号与疑似网军活动大幅减少，大量冒充台湾网友的账号被查出实际位置在中国，使很多使用者直呼一夜之间世界清静很多。 Meta 旗下 Threads 亦静静跟进，开始显示账号所在地。该功能曝光后，很多声称来自台湾实际 IP 却位于中国的账号遭网友质疑，其中包括拥有超过16万追踪者、曾引发两岸争议的 YouTuber 逻辑思考 X 有一讲一。虽然他多次强调我是台湾人，亦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扬言愿意赌10万让公证人核对身份，但是仍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功能上线后，有网友留言说 Threads 一公开所在地，中共网军瞬间不见，原来闹台湾政府的账号多数是假装台湾人的中国账号。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的微博、抖音等平台 官方早已强制要求显示用户 IP 属地，声称用于打击谣言和境外势力，但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这项功能却被认为有助于揭露受中共操控的宣传与统战话术。另外，抖音近日发布新规，宣布自2026年1月1号起关闭过度美颜功能，再度引发网友热烈讨论，不少人嘲讽国内的美女主播要失业了，抖音终于开始反诈，少了很多照片贩，亦有人戏称元旦后可能会看到大量榜一大哥报警，我谈了半年的网恋女神直播间内突然消失，只剩下一位大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